老店风云十三回，上文书咱说到沈莱州跟着他的东家翁子英到法兰西银行干嘛去？办贷款。沈莱州不便多问，拎着包在后头跟着。等进了富丽堂皇的法兰西银行，到了大厅之中，通过有人传达，先找着亨利先生的代理，叫李世平。这李世平就是上海人。当他出现的时候，沈莱州一看，哟，这小伙长得挺帅气，大个1米8左右，身穿灰色的西装，衣色都是洋范儿，戴着领结，细皮嫩肉，鼻梁子上戴着金丝腿的眼镜，非常非常斯文。他跟翁子英啊久打交道，两个人谈不到是好朋友，不是老熟人吧。翁子英把帽子摘了，赶紧点头，哎呀，李先生特来讨扰。这李世平也挺客气，还礼之后让他坐到沙发上。翁老板，大驾光临，有事吗？哎呀，世平先生，我是无事不登三宝殿啊，我有件事情恳请世平先生鼎力相助。您说什么事儿？我想贷笔款子。哦，贷款？你想贷多少钱？哎，这个数。说着他比划比划，李世平没看明白，接着问，这是多少钱？10万啊。李世平就一愣啊，眼珠转悠转悠，翁老板，这个数目可不小啊，我可做不了这个主。要想贷这么大数目的一笔款项，非得亨利先生亲自点头，我无能为力。李先生，你也别为难，我想借助大家见见亨利先生，当面跟他谈一谈，如果贵银行能给我帮了忙，我一定按规矩办事。世平先生，您的好处是少不了的哟。其实翁子英和李世平啊经常打交道，做买卖的哪离得开贷款呢，都是经过李世平的手。每一次贷款结束之后，这翁子英那么抠气，也得打点这李世平，给他买过金表，给他买过戒指，给他送了许多许多的礼物。这李世平也受了翁子英的好处了，所以他一听翁子英说这话，寻思寻思，这样吧，亨利先生今儿个正好在，我跟你通报一声，见不见的我不敢做主，你稍后片刻。哎，有劳大驾，有劳大驾。翁子英跟沈莱州就在这听信儿，李世平走了。大约过了20分钟左右，李世平又回来了，满面陪笑。翁老板，方才我把你的话带到了，亨利先生非常高兴，正在他的会客室恭候大驾，行吧？哟，谢谢，谢谢。翁子英带着沈莱州进了亨利先生豪华的办公室，也是会客室，里屋办公，外屋会客。沈莱州啊，还没到这么阔气的地方，虽然不敢说是金碧辉煌，可也差不多少。墙上挂着壁画，地上铺着地毯，一色都是欧式高级沙发。等沈莱州一看，这亨利先生，好家这个儿能在2米之上，高大的身材还挺胖，这张铜锣似的大脸，两边长的都是虬髯，就是带卷的胡子。这玩意儿走到半夜要见这么个人，得吓一哆嗦。他这欧洲人就是喜欢这样的打扮，西装领带皮鞋倍儿亮，正在沙发上坐着， 李世平满面陪笑给介绍，亨利先生，这位就是九康洋杂货号的老板，叫翁子英，翁老板，这就是我们亨利先生。这亨利啊，是法兰西银行驻上海的全权代表， 那权力大透了。翁子英行了个90度的鞠躬礼，亨利先生你好啊，久闻大名，今日幸会，幸会啊。没想到这个亨利久在中国，对汉语十分的精通，赶紧站起来，伸出带毛的大手，欢迎欢迎，哈哈哈哈，请坐请坐。翁子英坐在他对面，沈来洲夹着个包站到旁边，李世平也在旁边站着。这亨利点了一支雪茄烟，吐了几个烟圈之后，这才问翁老板，我们神交以往，听世平先生说你没短了在我们银行贷款。
是是是，每年都打交道，我跟法兰西银行是老朋友了。
嗯，请问翁先生，听世平说你又想贷一笔大的款子。
正是正是，我想请亨利先生帮忙啊，我准备贷10万块钱。
不过翁先生，这个数目很是惊人嘛，我们法兰西银行贷款贷出去许多，像这么大的数目恐怕不多见。方才我考虑过了，银行的钱就是往外借，借给你借给他都是往外借，我们是靠着利息生活的，这个利钱恐怕要高一点，您说怎么个利钱？这样吧，这笔钱贷给你也行，时间不能超过3个月，你必须本利相还呐。这利钱嘛是3分，如果你愿意答应的话，我们可以达成协议。
3分利，亨利先生，这是不是高了一些？我同共才能用3个月，要3分利，这，
对不起，翁先生，如果你不能接受的话，那就请便吧。你我不能达成协议，这是不能更改的。
是是是，翁子英啊，翻着眼睛算了半天，
这，经过慎重的考虑，他站起来，亨利先生，成交。我同意你的要求，
好，痛快。
世平啊，
有，
那就烦劳你了，给办理一个手续，我这签个字。翁先生，只要你在手续上签了字之后，明日就可以把钱打到你的九康洋杂货号。
痛快痛快，多谢亨利先生，多谢亨利先生。
慢，翁老板，咱把丑话说在前头，我们法兰西银行是最讲信誉的，如果你能及时还款，本利全还清，我们下一次还有合作的机会。倘若过了3个月，这钱你亏欠着不还，对不起，你的九康洋杂货号就属于法兰西银行的了，那些抵押品全都归了法兰西银行，还得罚你的款子，到那时候你可不要后悔哟。
亨利先生放心，绝不会到那时候，3个月我保证本利还清。那你就签个字吧。沈来洲在旁边一听，哎呦，闹了半天是这么回事，心说话，老板呢，老板，这不能签字啊，这么大一笔款项，那么高的利钱，
3个月呀、你要还不上，你的买卖都完了，连本丧汤啊！这风险也太大了，这条件太苛刻了，但是又不便说话，因此他拽了拽翁子英的衣服，又冲他挤眼睛，又冲他撇嘴，那意思是制止他，或者说叫翁子英再慎重的考虑考虑。翁子英表现的挺不耐烦，回过头去狠狠瞪了沈莱州一眼，到底他签了字，白纸画黑道，一字入宫门，九牛拉不出。那个签字那东西不是说着玩呢，尤其这是大事情。翁子英签了字了，双方交换了字据之后，李世平马上去给办。第二天，这钱就打到九康洋杂货号，10万巨款。翁子英一听钱到了，乐得直蹦啊！他从来都不开会，今天破例把所有的店员全召集起来，要开一次会。什么阿福啊、阿玲啊、小李子、沈来州等人全都到了。再看翁子英是满面春风，各位啊，我向你们宣布一个好消息，我总算这趟腿没白跑，我跟法兰西银行达成协议，贷款10万，我们有了这10万块钱，可以进许多许多的新货，用不了2个月，我左倒右倒，哈哈，那就远远超过10万了，我要发财了，我要发财了，咱这九康洋杂货号还要扩大营业，你们都能得到好处，不但给你们增加工钱，同时还要多多分给你们的红利，你们听见了吗？谢老板，谢老板，谢老板。沈来州没说话，考虑了半天，这才说：“老板，哎呀，我真担心呐、在贷款的那时候，我拽您的衣服，不知道您察觉没有？这个字不能签，这笔款不能贷呀。您认为是好事，我认为这不是好事。”本来翁子英挺高兴的，一听沈来州说这话，他的脸呱嗒就沉起来了，这不是泼冷水吗？来州啊，你怎么认为不是好事呢？老板请想，时间短暂，3个月一晃就到，这10万元的巨款本利那是多少钱，我们拿什么还呢？而且那个亨利说的清清楚楚，到了时候不还，这买卖就归他了，那抵押品的房子房照都归了他了。我说老板呢，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呀、我们要往最好的地方争取，要往最坏的地方考虑啊。那万一，别说了，小小的年纪，这还没运作这笔钱呢，你就囊熊话，你就泼冷水，满嘴胡说八道。我是干什么的？我眼里能揉得了沙子吗？我不算清楚了，我能带这笔款子吗？你小子看着，用不了2个月，我把这钱就挣回来，你信不？让翁子英一顿雷烟火炮，沈来州不敢言语了。心说话，但愿如此，我恭祝你发财，可千万别出意外。结果接下来这翁子英就大量进货呀，那库里装不下了，又租的库，把租的库里头装得满满的，货物齐备，他就等着挣大钱。没想到也就是几天之后，他突然发现九康洋杂货号门庭冷落，没有顾客。他当时一看，怎么冷冷清清的，就这几个徒弟站着柜台，屋里空无一人，甚至门口连过路的人都少。另外他又看了看其他那7家洋货号， 也是经营洋货的，顾客迎门接待不过来。
哎呦，这怎么回事？
我那没人，人家这人怎么这么多呀？他一打听才明白，人家来个大雪架，六折卖商品，全都打折呀。他一听啊，脑袋嗡了一声，回到自己的店里坐那就没词儿了，这嘴里就骂上了：什么东西无故降价呀，不顾同行的义气，你们要想降价事先也跟我打个招呼，这你们六折降价这得赔多少钱呢？哎，怪不得我这没人，这商家都被你们给抢去了。哎呀哎，不但说九康洋杂货号门市部卖不出东西去，就经常跟翁子英打交道买货的那些人也退避三舍，找谁也找不着了，把他给晒干了。一晃就半个月，几乎是分文没入，光花钱不挣钱。这翁子英急得俩眼通红，天天是唉声叹气。沈来舟实在看不下去，掌柜的，咱们也降价吧，这么靠靠不住啊，人家那哗哗降价，人家的东西都卖得出去，我们瞪眼不挣钱，你说这怎么办？贷款的日期说到就到，到了时候拿什么还人家？老板呢，唯一的目标还得降价呀，他们打六折，咱最好打对折，只有这样才能把顾客吸引过来，我们资金才能周转。老板呢，降价吧。
胡说，我就是不能降价，我进价都挺高的，我再降价，这一出一进我得赔多少钱呢？说死我也不降。
老板，您不降价东西卖不出去，不是等于没钱吗？这账您怎么没算清？这特殊的情况我们就得特殊对待，您难受我们也难受，但是要这样靠下去，门庭继续冷落，这买卖就得关张。
胡说，我就不降价。
要不说就怕轴人，这翁子英坚持不降价，那顾客就不买你的东西，哪儿便宜我上哪儿买去，那可不就那么回事吗？一日两，两日三，一晃就两个月，这两个月赔的翁子英脑门子都绿了，他这一着急就住进了医院，一病不起。大伙更急坏了，那买卖阴死阳活的，大伙轮流着来看老板。单说这天沈来舟来看望老板，发现翁子英刚打完针吃完药，精神头嘛还不错。他一看沈来舟来了，格外的客气：来舟来了，我正要找你呢，坐下吧。老板，您觉着怎么样？
哎，我心里清清楚楚，我得的是心病啊，急火攻心啊，我的心病医不好，我是好不了的。
老板呢，您得往宽处想，做买卖讲赔讲挣，您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，遇上这种逆势了，那怎么办呢？就得逆来顺受。
说得轻巧，赖州啊，你坐下，我有点心里话想跟你说。
老板您说吧。
沈来舟拉把椅子坐在床边，就见翁子英拉住沈来舟的手：表弟啊。
哎，
沈来舟感到非常亲切，这么长时间了，就是老板伙计，就是师徒的关系，从来没叫过表弟，今天一反常态，翁子英这么亲切的称呼他，所以他心里很受感动。
表哥，有话您说。
哎，我是忠言逆耳啊，可是要听了你的话，就没有今日之祸呀。
该着我倒霉。我考虑的是什么呢？想挣大钱，带10万块钱的款进货，用不了2个月把货这一出手，我就能挣个几万。这就应了那句话了，人见利而不见害，鱼见食而不见钩啊！我倒了大霉了。这回可好，贷款贷款还不起，东西东西卖不出去，可如何是好啊？我算计了一下，还有24天就是3月了，我得还人家钱呢。那个亨利你是见过的，那个人可是厉害得很啊，到了时候还不起他的钱，交不出利钱，他得把我买卖给收了。我想到这儿，我心都碎了。哎，表哥呀，世上没有后悔的药，您到了现在说这些还有什么用？我知道没有用，晚了。所以我躺在床上考虑啊，莱州，你看外头有人偷听没？哎，沈莱州站起来，到外头看了看没人，把门关上，转身又回来，照样坐好，身子往前一探，您说吧，没人。莱州啊，我晚上睡不着觉，我想了个主意，我打算回老家东山呢。啊？你要走？是，我要逃避呀、啊！到了时候，人家逼债的一登门，我就活不了了。可我逃避呢，我也得还人家钱，家里还有房子，还有朋友，哎，还有些存款吧。我回到家去筹措去，万一这买卖就一堆到底了。我想什么办法得还人家钱，还不上人家的钱，不但买卖没了，我还得蹲班房，你说是不是？那么我走之后呢，九康洋杂货号这里一切一切就托付给你了，你就全权负责，作为临时的老板吧。
表哥，这可不行啊，绝对的不行。我是个十几岁的孩子，我毛嫩得很，这么大的重担压到我的肩上，我可挑不起来。万一有个闪失，我也对不起表哥，这是万万不可以的。
莱州啊，你放心，我对你是100个信任。